鲁肃从荆州回到了东吴之后，他的心里面就每天只牵挂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刘大公子刘琦。刘大公子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死呢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死呢？只要你死了，我们就可以讨回荆州来咯。
哎呦，
像这个日本人啊，有一个习惯，他们通常要祝福病人的话呢，他们就会折很多的纸鹤，一边折纸鹤一边念着病人的名字，来祝福这个病人早日康复。鲁肃这时候也开始折很多的纸鹤，
干嘛？
他折的是黑色的纸鹤。
哎呦，
他也是一边折呢，就一边嘟嘟囔囔的念着刘大公子的名字。鲁肃啊，他恨不得刘大公子早日死掉。
我看啊，他只差没做一个稻草人，每天啊用针扎来扎去。
过不了多久啊，刘大公子就真的死掉了。
哎呦，这诅咒生效了。
鲁肃很高兴啊，赶快跑到荆州去致哀。
哎，哪有人很高兴的跑去别人家致哀的？
鲁肃太老实了，他高兴的时候想笑都藏不住啊。他一见到刘备啊，就笑嘻嘻的问说：“黄叔，你当初说要辅佐你们刘家的晚辈一起统领荆州，现在刘大公子死掉了，你的侄子没有了，你这个荆州应该还给我们东吴了吧？”
哦，鲁肃这么一问啊，还不等这个刘备回答，这孔明啊就先翻脸了。孔明说：“鲁大人，我们家刘琦公子死了，你看那脸上那什么表情，你好像中了彩券第一特奖一样，这样好吗？再说你们孙权老板也不过是钱塘江畔一个小官吏的后代，现在拥有了东吴六郡81州，还不满足，还想要再并吞我们大汉朝的土地吗？汉朝的天下本来就是刘家的天下，哎，难道你们姓孙的要跟我们姓刘的拼吗？
可是诸葛先生，赤壁之战是我们东吴打赢的，你们都没有出力哦，你们不可以把好处通通据为己有吧？
咦，你讲到这个我就有气，要不是我孔明施展法力借来东风，你们的火烧曹操连环船怎么可能成功呢？你口口声声说是帮了我们的忙，别忘了曹操是冲着你们老板来的
啊，
忘了吗？染二乔于东南西，二乔难道是我太太吗？绿帽子难道是我孔明戴吗？
可是上次你们就答应我说刘琦大公子死掉以后就要还我们荆州啊，诸葛先生你不可以这样骗人哦。
这诸葛亮就说了，上次我们说的是荆州的事情，再说刘大公子死了又再说，我说再说又没有说要还，说再说是我尊重你，给你一个下台阶。哇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，真的跑来跟我们要荆州了。我问你们，荆州从来就不是你们的，凭什么荆州要还给你们？我为什么不干脆还给曹操算呢？
哎呦，可是，哎，这样不行啦，诸葛先生，你叫我回去怎么跟老板交代呢？
交代？孔明啊，这时候才开始慢慢有了笑容。他拍了拍鲁肃的肩膀说：“哎呀，鲁大人，要交代早说嘛。那好办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交代带回去。
哦，请说。
你呀，就回去报告周瑜跟你们的老板孙权说我们老板刘备混了这么多年，也没有个地方可以做发展的基地。
哦，
荆州先借给皇叔用嘛。
哦，
我们接下来会往西边去找到更理想的发展基地。
哦，
只要我们向西打下了四川，我们就把荆州还给东吴嘛。这样子你回去总可以交代了吧？
哎呦，这也算是交代啊。谁知道要等到哪一天刘备他们才能够得到四川呢？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一拖天下无难事。
没错，有首歌就是这样子唱的。
嗯，
这是一句好话，再拖一下，一次再次拖不成，再拖一下。
哎呦，
这回是你的见识多，这回是你的胆子大，勇敢拖下去，不要怕，再拖一下。
哎，你这首歌听起来很可疑耶，是诸葛亮教你唱的吧？啊，诸葛亮呢，装模作样。就叫刘备写下了一张借据来担保。
哦，进步了哦，上次口说无凭，这次有借据为证。
嗯，这一张借荆州的借据写好了之后呢，需要找一个人来做保。
嗯，
这个保字啊，就是一个人字边再加上一个呆字，只有呆的人才会去帮人家做保。
嗯，
诸葛亮看一看现场，谁最呆呢？当然就是鲁肃最呆了。
果然是鲁肃最呆。可是呢，鲁肃虽然呆，他也知道摇着手说，不不不，我不要做呆人。
是保人不是呆人。
哦，
诸葛亮就说了，哎，鲁大人，你看这张借据呢是刘备刘皇叔所写的，我呢是刘皇叔的手下，是他的自己人，我不可以做这个保人啊。那鲁肃鲁大人，你是公正客观的第三者，这张借据由你来做保最合理了。
哎，这样不对啊。刘备，你这是欠人家钱啊。我鲁肃是东吴，我是寨主啊。啊，哪有我寨主自己在当保人的？哎，这不太对吧。
喂喂喂，鲁大人，是你说要一个交代的哦，我才这么努力在这边替你想办法哦。搞到最后你摆起架子来，你不要当这个保证人啊。好啊，很简单，那我们把借据撕掉哦，大家落得轻松啊。
哟，生气了。
鲁肃看一看啊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哎呀，只好很委屈的就签了名，当了这张借据的保证人。他想一想，哎，这也算是把第二次的任务给完成了。鲁肃就把这张借据很小心的折起来放在口袋里带回去。
这周瑜啊，看到这张借据的时候啊，气得拍桌子大骂，鲁肃，你怎么这么白痴，谁叫你去跟荆州要一张借据回来。
可是诸葛亮说他们得到四川以后就会还给我们。
哎，周瑜说，那假如他们永远都不攻打四川，是不是永远都不还荆州？你太老实了，你还替他们做呆人呢。你知道呆人的意思吗？啊，他们赖账不还荆州的时候，孙权孙老板怪罪下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呆人要负法律责任，我看你这怎么办。哎呀，呆人，你根本就是呆死人啊。